在未听到之前，请听我读一段的圣经，记载在旧约但以理书第三章一到三十节，经文颇长，请听我读出。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金像，高六十爪，宽六爪，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尼布甲尼撒王差人将总督、钦差、巡抚、猎司、凡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召了来，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于是总督、钦差、巡抚、猎司、凡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聚集了来，要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就站在尼布甲尼撒所立的像前。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族、各方各国、各众的人啊，有令传与你们。你们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因此，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都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第八节，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大人，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降旨说，凡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俯伏敬拜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扔在烈火的窑中。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甲尼撒匆匆大怒，吩咐人把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十四节，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再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做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仍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向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变了脸色，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七倍。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这三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并捆起来，要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王命紧急，窑又甚热，那台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这三个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二十四节，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王说：看啊，我看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于是尼布甲尼撒就近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吧。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尼布甲尼撒说：沙德拉、米撒、 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重的，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傍读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施行这样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圣经一段读毕，今日我哋好高兴有如月堂嘅主理施朱霞牧师喺我哋当中分享神嘅信息。佢嘅讲题系火炼的信心，将时间交俾施牧师。
弟兄姊妹早晨，军队咧都需要服从命令。咁有个军人咧就话俾佢嘅将军听，点解日日做一啲无聊嘅事？将军就话呢个唔系无聊。是訓練緊你聽命同埋順從。如果凡事你都要爭論，有一日喺戰場上邊同上帝爭論嘅時候，子彈飛過你就要你嘅命。呢一個嘅提醒我哋，當困難未到嘅時候，我哋首先要活出同神嘅關係。喺面對挑戰嘅時候，可以明白我哋跟隨嘅係點樣嘅一個神。所以咧。神透过苦难让我们去认识祂。今天进入但以理书第三章，关于但以理的三个的朋友，他们面对着宫廷的考验，同辈的排挤控诉，他们不愿意跪拜尼布加利撒所做的金像，被丢在火窑当中烧死，怎样去经历上帝的拯救。今天我透过这段经文分三个的重点跟大家去思想：信心的环境、全地列国的权势，一至七节；第八到第十八节，信心的试验、妥协和同化的回应；最后就是第十九到三十节，信心的见证、神同在的果效。我们先看信心的环境，全地列国的权势，在第一到第七节。我们首先看第一到第二节，尼布加利撒在巴比伦的杜拉平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这个平原立了一个的金像，可能是藉着金像荣耀自己的工业。我们在上一章，我们已经听到但以理为他解梦，说他的金的头就是王权很大，但是他听不到其他的国度，那块石头怎样充满天下，天国怎样取代列国的，就是他这些信息他都不关注，只是关注自己是金的头。我们可以看到是选择性的聆听，为自己设立了金像。这个金像呢就是高六十肘，大概二十七米，宽六肘，大概二点米，比例是一比十，不成比例的，是一个很瘦长人的形状，代表他自己。根据考古的发现，巴比伦对科技很发达的，很多的镀金的器具和像，所以这个金像肯定不是纯金，是镀了金的像，立在巴比伦省的杜拉平原，以致人可以从远远的看到这个金像，吩咐全国的官员，包括很多的官员，我在这里不再重复，还有各省的官员都招过来为这个金像举行开光之礼。我们可以看得到呢，各国的官员来到金像的面前，有传译员呢就会跟这些官员说，各方各族各国的人呢 即是一听到这些乐器的声音就要俯伏敬拜。而在第七节里面呢，再一次重复各方各国各族，不单止是官员，都包括全国的人民，在听到音乐各乐器一发出来的时候，要向金像俯伏敬拜。当他是神，这样来敬拜。如果不敬拜的，就要扔入火窑当中。这个是当时巴比伦极重的死刑法。我们知道马代波斯他们是拜火的，但是反而用不是用火的刑法来刑罚那些的罪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历史性是很吻合的现实情况。估计尼布格尼撒王想藉着这个的宗教的行动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势力，因为他登基不是很久，不知道那些人对他是不是效忠，是不是心悦诚服，藉着这个敬拜的行动要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我们看到很多政治的人物、国家的元首、政治上面的枭雄，很多时候都是藉着宗教理念来笼络人心，令人对他心悦诚服，上至到尼布格尼撒王。历史上面我们看到希特拉用了尼采的超人的理念，强调德意志民族是超越的民族，犹太族是污秽人类的民族，藉着这个理念呢，屠杀了600万人，然后高抬德意志德国人的地位，达到他的政治的野心。在历史上面，无论尼布格尼撒王甚至到末代的敌基督，都用假先知成为爪牙，藉着宗教来笼络人心，巩固自己的势力。尼布格尼撒王藉着政教合一达到自己政治的企图，所以是很不简单。为了令人开心一点，他特意安排不同的乐器奏起悠扬的音乐，就令人作出敬拜的行动。身为一国之君，巴比伦王权势凌驾于一切，所以当人只有向这个金像跪拜，这个就是整个考验的背景。第五到第六节里面，我们看到统治者设定音乐一切的敬拜，唱国歌的时候表达对王的这个傲慢、自我自大，自己是神明当权者的傲慢危害了国家，对人民的操控，不晓得尊重人的自由。当中有达尔里的三个的朋友这里呢，成章只是形容达尔里三个的朋友。达尔里可能这个时候是出了差，在第一章里面他们面对教育、改名、饮食的经历之后，这一刻他们这三个的朋友面对信仰的统治，在偶像的面前的这个的屈膝，拜金像的命令究竟艰不艰难进行呢？我们知道巴比伦是信奉多神的文化，国民要敬拜多的金像不是太难，但是对于这三个的朋友来说，拜金像是命令呢，直接的冲击着他们的信仰。十诫提到，除了上帝，我们不可以敬拜别的神，这个是关乎到生死的抉择。他们的持守忠义上帝，准备为这件事付出沉重的生命的代价。所以我们又看第二方面，第八到十八节信心的考验，妥协同化的回应。 我哋喺当中睇到尼布甲尼撒设立咗呢个嘅金像，命令当国嘅国民去敬拜，违反者咧就要死噶啦。我哋睇到呢度有几个嘅加勒底人，佢哋咧立刻把握呢个机会，要铲除佢哋嘅敌人。我哋睇到佢哋咧就同尼布甲尼撒王讲，有几个嘅犹太人，有几个嘅犹太人，加勒底人系巴比伦人，佢哋特意咧系强调紧犹太人，牵涉到两个嘅民族，唔单止系官场，更加系民族嘅呢个冲突。身为神嘅子民，喺异教当中生活真系一啲都唔简单。佢哋提醒王，佢哋系被掳者，系王所派管理巴比伦事务有官位嘅三个嘅人，可见呢三个嘅朋友喺宫中受训嘅时候，佢哋已经学立鸡群。受训之后又平步青云，招嚟嫉妒，所以加勒底人藉着对金像敬拜神的事，要铲除这几个眼中钉。他们对王说，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都不敬拜你的神，你所立的金像，这样是指导他们不尊重你，他们煽动了王的情绪。就好像今天我们在公司，我们在社会，大部分人的都是不信主的外邦人，基督徒如果做事的方式和思维，宗教活动和生活跟他们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都会被排挤。尼布甲尼撒听到这几个的犹太人够胆对王说不的时候，公然的挑战王的权威，拒绝他们拒绝效忠，怎会不惹到王发怒呢？我们看到十三到十四节，这个王立刻召了三国的朋友来问他们，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是故意的吗？奇妙的是，王在烈火当中，他没有立刻将这三个人扔在火窑当中，但是要确认控告者是不是真的，表达他愿意给一个机会这三个的人，会不会是因为疏忽不了解情况，特意问他们，你们是不是故意的，是开了一条后路，没有立刻处置他们在死地。从某一个角度来说，这个是合情合理的。所以我们就看得到这三个的朋友，他给他们一个机会，当你们听到乐器奏起的时候，只要你们愿意下拜，仍然可以保住性命。如果不敬拜，立刻扔在烈火的火窑当中，到时你们死定了。看有什么神可以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指控他们致死的罪名。我们又看一看这三个的朋友，在十六到十八节里面，他们一点都不退缩的回应。尼布甲尼撒王啊，这件事我们不需要回答你，不解释原因，不为自己辩护，因为他们过去、现在、将来都不会拜金像，不屈服。我们这样听起来，他们好像很不敬，但是背后需要几大的勇气去和坚持呢？今天我们在职场、在学校都有类似的逼迫， 三個的朋友深信他們所信、所敬拜、侍奉的上帝絕對有能力將他們救離火窯，又尊重神的主權計劃。神即使不拯救，寧願他們成為殉道者，為信仰犧牲自己的生命，都不會向金像低頭俯伏敬拜。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信仰和心志，他們是忠心以神，為了持守上帝子民的身份，絕對不代表巴比倫神明的金像屈膝。我們可以看到十二節、十四節、十八節、二十八節，他們都是重複，他們不侍奉我們的神，不敬拜金像，願意上面不為自己辯護，透過行動表明對上帝的忠心，甘願付上代價。第二方面，他們信靠，深信主願意必有能力搭救他們，即使面對威脅，對上帝的信心都從未動搖過。第三，他們順服，面對王的質問，先後他們以即使即便如此即是第十八節即或不然來回應。我們看到表達他們對上帝主權那份的全然的順服，在不確定上帝的旨意的情況底下，他們沒有絲毫的埋怨亦是質疑，在敵人的面前勇敢的宣告，無論上帝的旨意是怎樣，或生或死，他們不會向偶像來屈膝，因為我們所信靠效忠的對象只有一位上帝。這三個的朋友用堅定的信心，對我們來說是很大的提醒和激勵。在壓力的情況底下，我們很容易去妥協。職場的壓力，我們有時會和同事一起賣多多，店鋪要開張，全部人都要跪拜，特別那些明星都要祭拜，我們因此而妥協，而且大部分的同學同事都會作拜，會賄賂。但而你和朋友在信仰當中這一份的堅持，是因著他們的信念，這個是面對信徒面對關鍵的抉擇，是堅定的相信，不怕強權的壓迫。今天我們都有沒有這樣的堅持呢？丘吉爾說，勇氣是人最重要，人格中第一個品質。今天我們怎樣去持守我們的信仰，即或不然的堅持呢？第三方面，我們又看信心的見證，神的同在的果效。我們在十九到二十節裡面，這三個的朋友經過信仰的告白，大大的觸怒了尼布甲尼撒王，他憤怒的下令將這個窯燒熱，比平常的七倍。這個七倍呢，就是一個象徵的數字，意思就是將火窯燒到熱到極點的這個程度。我們看到三個的朋友，可能他們脫了他們的官服了，他們穿著褲內袍外衣，被捆綁著就扔在火窯裡面。根據考古學的發現，當時巴比倫行死刑的窯呢，是由上面開個洞，將人從上面呢掉落去的。這個時候連抬他們的人呢，都被這個洞火呢噴出來的火焰呢燒死。這三個人竟然誓死如歸。我們看到 这个情况，尼布甲尼撒他从洞口当中看到一个奇景，明明掉下去是三个人是被捆绑着的，竟然见到四个人自由地在火当中行走，第四个人的相貌好像神的神子，好像神子啊！我们看到他见到这个情况，26-27节，我们看到他没有明确地说第四个人是谁，可能是上帝所差的使者。无论如何，施行拯救的是上帝。三个人呢，毫无损伤，身体、衣服、头发都没有烧焦，都没有火燎的气味。啊，讲到这里呢，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都煮过饭，你煮完饭呢，身上都有那些的味道的。一是呢，你去到一些空气不是那么流通的小贩中心，你吃完东西呢，你的头发呢到脚呢都臭到死，是不是？这里我们看到不折不扣的一个神迹，他们身上没有火燎的味道，这个神迹拯救了他们，他们衫上没有味道。于是呢，尼布甲尼撒颂赞这位的神，他肯定这个是一个神迹。我们看到15节里面，尼布甲尼撒王说，有哪个神明可以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上帝就是让尼布甲尼撒明白，掌管一切的是哪一位，不是强迫国民敬拜金像的巴比伦王。上帝虽然启示他是金头，曾经这样讲过，申命记32:39，你们而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没有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这个就是以色列民他们真实的经历。我们又看下申命记4:20，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脱路，要得作自己产业的子民，像今日一样。在这个神的神迹面前，不单止三个的朋友亲自经历耶和华是大能的拯救者，连尼布甲尼撒那个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和所有的控告者都一起见证上帝奇妙的作为。最初他们的预言是说什么呢？我们看得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即是怎样要俯伏敬拜，听到这些音乐。最后的预言就是29节，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快捧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必被凌迟，他的坟屋房屋必成坟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我们可以看得到，原来仇敌对三个人的指控，他说那些人是不理你，不侍奉你，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最后成为王的赞誉。在28节里面，尼布甲尼撒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他差遣使者教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上帝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的神，回应了他最初的反问。尼布甲尼撒不可以不承认没有别的神 可以施行这样的拯救，不单止承认耶和华是至高的神，我们看到他下令通国的人都要尊崇他，认同这三个人坚持自己的信仰是正确的。所以我们看到顺服神比顺服人更加应当的，我们即是可以看得到故事的结束告诉我们，那时候惶恐巴比伦神高升了撒德拉、米撒、阿伯、尼哥三个的朋友得到高升，带出重要的教导。中国人有说死有轻而鸿毛，从而提神。每一个人都是惧怕死亡，当面对生命的考验逼迫的时候，我们需要坚持，需要相信。人的一生无论是长是短，比起永恒不算得什么，可以坚持信仰，不要改变敬拜的神。唯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在神面前有这份的忠心，做美好的见证。神使用这个渠道来彰显祂的荣耀，彰显祂的作为，这个是值得我们反省的。这三个的朋友和但以利都面对着在异族当中他们生命的考验，身为基督徒，我们都是在异族当中有信仰的人，生命很多时候都会面对考验。这个三个的朋友在面对考验的时候可以彰显出他们的信仰，这种扎实的生命是经过试炼，神容许让试炼患难临到我们当中，很多时候是培养我们有更扎实的生命。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种种的困难环境当中都要持守我们所信的。在这里有两个的题目给大家可以思考讨论。三个的朋友对着偶像面前屈膝的敬拜，是关乎生死的抉择，提醒基督徒在压力的情况底下我们容易妥协同化。分享一下自己在面对信仰抉择的时候应有的这个你的经历和你的回应。第二，三个朋友进入烈火的同在当中，怎样经历上帝的安慰？是否被你面对考验逼迫，一是随波逐流的试探当中你的信心呢？我们低头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在面对这个多变的世代，科技的猖狂都有很多的异端邪术的挑战的过程当中，让我们学习持守信仰，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在挑战和困难当中坚持信靠主，以致得着智慧，成为主的门徒，愿意向掌权者讲当讲的说话，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去永神益人。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